第42集，亚马逊 Prime 计划这个例子很好的证明，坚定地采用客户至上、长期思维等领导力准则来解决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提高营收增长率就能解锁巨大的价值。要做到这些，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年费力建设的现有物流基础设施，虽然现在运行相当良好，但从长远来看是不足的。我们必须将决策的预期回报期从一两个季度延长至未来的2到5年，甚至是7年。从客户至上和长期思维的角度来考虑，实施 Prime 计划是完全合理的，它可以满足客户长久以来的期望，同时又能为亚马逊产生远高于尽力压缩现有财政支出所获得的自由现金流。09，会员视频服务 Prime Video， 一次灾难性的 Unbox 演示。霍华德·休斯的榜样作用，数字权限管理，寻找通往客厅的道路，网飞公司改变了行业规则。作为亚马逊金牌会员权益的会员即时视频服务，亚马逊电影工作室的发展。2006年8月，亚马逊西雅图总部的员工们聚集在第五大道剧院，参加公司的全体会议。当天是我比尔过去一年全力创建的一个项目试车的日子。亚马逊数字视频事业部联合领导者罗伊·普莱斯和伊桑·埃文斯登上舞台，向大家介绍亚马逊第一个数字影视服务 Amazon Unbox。 此时面对我的团队队员和其他2000来位亚马逊人，我感到非常紧张。到达 Unbox 开发的终点线，我们感到很激动。一个星期后，它就将面向公众推出。罗伊和伊桑向观众解释 Unbox 服务是如何运行的。客户登录网站后可以浏览数以万计的影视作品的标题，他们可以购买或租赁任何想看的电影或电视剧，下载到电脑，点击播放，然后坐下来欣赏，就是如此简单。介绍结束后就该在大荧幕上盛大开演了。伊桑走向他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屏住呼吸，他点击播放，荧幕被点亮，视频开始播放，上下颠倒。观众们发出声音，像是紧张的大笑，又像是痛苦的嚎叫。这次灾难性的现场演示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的预兆。仅仅几个星期内，我们就收到了与这些观众完全一样的客户反馈，同情、抱怨、痛苦、迷惑。我原本希望和以为推出 Unbox 是我在亚马逊生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结果却成了我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败。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我们如何在开始时犯下大错，然后从错误中学习，最终做得很对。切换到2011年2月22日，亚马逊 Prime 用户登录网站后，发现有一个新的会员权益。当天上午，我们比尔及其团队推出了会员即时视频服务 Prime Instant Video， 提供5000部影视作品的流播观看。这是亚马逊金牌会员的部分权益，而且不额外收费。在此之前， Prime 服务对订阅用户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免费快速配送。数百万客户已经订阅了 Prime 服务，数千万亚马逊客户都知道 Prime 代表着什么。但是现在的 Prime 还意味着视频流服务。我们的愿景很清晰，增加更多的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会员权益，使 Prime 拥有对客户最有吸引力、不可抗拒的价值。正如杰夫在2016年致股东的信中所言，我们希望 Prime 具有很好的价值，不成为 Prime 会员，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5000部影视作品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里，我们计划增加数千部人人必看的影视作品，让观看 Prime Video 视频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习惯。今天 Prime Video 已经成为 Prime 服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全球用户过亿，流媒体播放的影视作品多达数万部，包括《透明家庭》、《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丛林中的莫扎特》、《海边的曼彻斯特》等金球奖和艾美奖获奖作品。走到这一步，我们同样也碰到过巨大的障碍，包括投资移动和电视设备流媒体技术与应用程序，克服设备生产商的阻力，建立自己的设备生产线，将8-9位数的资金投资用于制作电影和电视剧。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10多年来坚持着眼长远，不断提升数字视频客户体验。通往2011年推出 Prime Video 的征程是长达6年多时间的艰苦跋涉，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误、挑战，还有彻底的失败。这个征程开始于2004年年中，甚至早于 Prime 计划。 我们着手创建亚马逊的第一个视频服务项目，其名字早已被亚马逊的客户遗忘，对我们这些创建者来说则是痛苦的回忆。 Amazon Unbox。 Unbox 是亚马逊推出的第一个数字视频服务计划，经过无数次集思广益的讨论，我和杰夫贝佐斯确定了这个名字。其中的安要传达的意思是它不同于当时人们观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方式。问题是这个名字有些不伦不类，它不像 Hulu 那样是空瓶子，除了听上去独特好记外并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名字的意义也不如 Netflix 网飞那样让人马上就懂。 Unbox 的客户体验是一大败笔，在这个方面我和我的团队都是新手，我们从未推出过数字视频服务。另外，开发新的客户体验，我们也没有任何高标准可循，而且我们还受制于很多因素，例如技术限制、互联网带宽、硬件和软件、制片商愿意提供的影视作品、客户观看的方式及价格。最后，亚马逊当时尚不具备能让我们控制端到端客户体验的软硬件生态系统。在这个方面，苹果公司走在我们前面，并于2007年遥遥领先，销售额比我们高出10倍。 Unbox， 通往客厅的漫长曲折道路上的失误。很难想起来流媒体技术产生前看电影是什么体验，当时人们想在家里看电影主要有两个选择，开车去录像带店，还记得吧，租一部影碟，通过邮箱收到网飞公司寄来的影碟，或者我们当时提供的服务类似于第一种，客户可以在线购买影视作品，然后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创建的服务将引发新的有价值的客户体验。毕竟能够接触各种流行的影视作品，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或笔记本上，然后可在家或忙里偷闲观看，可以完全控制观看的方式和时间，而且可以永久观看，这种体验不是很棒吗？当时网飞公司的 DVD 服务增长迅猛，但我们打赌下载电影对客户的吸引力最终会超过 DVD 租赁，而且肯定会大大优于百视达公司的实体店模式。百视达公司当时正处于发展的巅峰，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提供的客户体验简直就是个陷阱。虽然百视达于2006年推出了 DVD 线上订阅服务，但全美甚至全球的客户仍然要经历可怕的周五晚演习。周五他们下班后吃力地赶到当地的百视达店，希望找到一部好电影当天晚上观看。好的影片和最新的影片随时都会被租走，因此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挑些全家至少不讨厌的片子。通常他们都会迟还影碟，所以不得不支付可恶的逾期罚金，而且是影碟租金的2到3倍。我们认为 Unbox 可以改变这一切。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服务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你登录亚马逊网站，找到 Amazon Unbox 应用程序，下载并安装到你的个人电脑上。我提到个人电脑的原因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 Mac 电脑，那就很不幸。 Unbox 只支持 Windows 系统，而且只能是不超过3年的 Windows 系统。即使你有个人电脑，安装这个应用程序的过程也慢得令人沮丧。不过一旦安装了这个应用程序，你就可以登录亚马逊网站，挑选并下载电影。正是在这个地方， Unbox 陷入了很大的麻烦。2005年还没有高质量的流播视频，因此你必须将电影下载到硬盘驱动器上，然后才能开始观看。这要花多长时间呢？聪明的客户会把笔记本电脑带到办公室，接入当时所谓的高速网络。即便如此，一部2小时的电影也要花1-2个小时才能完成下载。对那些忘记到办公室下载或无法接入高速网络的人，下载过程会漫长很多。连接当时标准的数字用户线 DSL 完成下载需要4个小时之久。我们清楚这种客户体验绝不会有吸引力，于是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种想法是开发一款客户可在家安装的 DVD 专用刻录机，购买后的电影可以自动下载到刻录机上，一旦完成下载， DVD 就会弹出，用电视机就可以观看。这可以解决 Unbox 的一个问题，下载到电脑上的电影是无法转移到电视机上的，除非你是电脑高手，能够自己组装连接。我们放弃了刻录机方案，开发了一个叫做远程架载的功能。它可以让你在任何电脑上浏览亚马逊网站，不必是你要用来观看电影的那台电脑，并购买电影，开启下载，就可以随时用你选择的电脑观看这部电影。它的缺点是，如果你想用家里的电脑看电影， 这台电脑就必须接通电源，开启 Unbox 的这个应用程序，而且必须连接到互联网上。几乎没有客户会不厌其烦地这样做。